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2年5月5日星期四，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为您编播，导播是苏黑娜。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莫斯科宣布今起单方停火3天，允许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平民撤离。乌克兰宣布亚速钢铁厂的战斗仍在继续，俄军正试图歼灭该厂最后一名守卫者。纽约时报透露，乌克兰击毙许多俄罗斯将领，与美国分享情报有关。日本首相岸田访问英国，将签署安全保障协定。新西兰外长指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是一种关系的失败。欧盟在中国的商会称，中国严格清零政策导致其对欧洲公司吸引力大大降低。德国出口贸易受到乌克兰战争和中国清零战略的冲击。中国京东、网易等88家中概股被美国列入预摘盘名单，业界料将转入香港。朝鲜部署白领员工到全国农村去抗旱。俄罗斯宣布为期3天的单边停火协定，于今天5月5日周四上午在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周围生效。亚速钢厂是乌克兰在这个战略性港口城市的最后一个抵抗堡垒，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周三晚间发布声明表示，俄军将于莫斯科时间5月5日、6日和7日的上午8时至下午6时，从亚速冶金厂所在地开放一条人道走廊，允许在这里的避难的平民向俄罗斯或基辅控制的领土转移。据马里乌波尔市长博伊琴科称，目前仍有大约200名平民被困在钢铁厂内。乌克兰军队今天5月5日上午宣布，尽管莫斯科昨天宣布从今天周四上午开始单边停火，但是位于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的战斗仍在继续，俄军正在试图歼灭该厂的最后一名守卫者。乌克兰总参谋部在格林威治时间周四早上4点左右每日更新中说，俄罗斯入侵者正集中精力阻挡并试图摧毁我们在亚速钢铁厂地区的部队，敌人在空军的支持下恢复了对这个工厂的攻势。自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数以百计的乌克兰战士和平民一直生活在亚速钢铁厂下面二战时期的地下隧道中，该遗址遭到俄军的猛烈炮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其每日视频中说，344人已经于周三从马里乌波尔及周边地区疏散到大约230公里以外乌克兰控制的城镇扎波罗热。他并说，但是那里仍然有平民，有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联合国周日帮助转移了大约100名被困在亚速钢铁厂的平民。被转移的人员之一安娜扎伊采娃抱着6个月大的婴儿向法新社说，有那么一刻我们失去了希望，我们已经以为所有的人都忘记了我们。泽连斯基周三在电话采访中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帮助拯救被损坏的设施中的伤员们。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会议定于今天周四晚上在纽约举行。纽约时报周三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的话说，乌克兰军队击毙10多名俄罗斯将领，与美国分享情报有关。该报5月4日引述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提供了有关俄罗斯部队的情报，使乌克兰人能够在锁定位置之后造成多名在乌克兰前线的俄罗斯将军死亡。据乌克兰官员说，他们在前线杀死了大约12名俄罗斯将军。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锁定位置是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实时战场情报的一部分。这些情报还包括美国最近搜集和评估莫斯科在顿巴斯地区秘密作战计划中预期俄罗斯部队的动向。 其重点是还有提供俄军前线指挥部位置和其他细节，这些指挥部经常移动。该消息说，乌克兰官员用美国提供的这些地理信息结合他们自己的情报，包括截获的提醒乌军注意俄军高级官员存在的通信，对俄罗斯将领所在地进行炮击和其他方式的打击，导致俄军的将领在乌克兰超高的阵亡率。日本首相安田文雄访问英国，将签署安全保障协议，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时间5日凌晨，日本首相安田文雄抵达他在东南亚和欧洲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家英国，在日本时间5日晚与约翰逊首相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将确认在对俄罗斯的制裁方面的合作，并将齐心协力支持乌克兰，日英两国为了加强安全合作，将商讨签署规定英军和日本自卫队在联合训练时措施的日英便捷化协议。这是岸田首相自去年11月在参加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峰会以来第二次访问英国。英国政府5日宣布，在伦敦举行的英日首脑会谈上，将就签署日英便捷化协议达成基本协定，明确两国在安全保障方面合作的前景。该协议规定，英国将进一步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参与，以促进印太地区的稳定，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构想。此外，预计两首脑将就英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展开讨论，以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英国方面还将在6月底之前取消对福岛县等生产食品的进口限制。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新西兰外长马胡塔称，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安全秘密协议是一种关系的失败。他在周一告诉《卫报》，新西兰对该协议的首次了解是在3月底看到网上泄露的协议草案。马胡达谴责这个协议是不受欢迎和不必要的，他并在3月份说，该协议可能会破坏长期以来支撑太平洋地区安全的现有机构和安排。当被问及这个引发震惊的文件泄露事件是否代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失败时，马胡达说，我想这是一种关系上的失败。欧盟在中国的商会称，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导致其对欧洲公司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详情请听艾米的介绍。
位于中国的欧盟商会周四发表的一份报告表示，由于中国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而导致供应链断裂、业务放缓、劳动力萎缩等后果，让中国对许多欧洲公司的吸引力大大降低。同时，财新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中国的服务业在上个月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据法新社报道，中国正在努力通过有针对性的遏制和大规模的筛查来消除冠状病毒的爆发，但高度传染性的奥米克戎变体正在使零感染的战略复杂化。中国欧盟商会4月底对370多名会员进行的调查后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今年在中国几十个城市发生的遏制行动已经造成了规模惊人的破坏。报告指出，虽然乌克兰战争对在中国经营的欧洲公司产生了影响，但是新冠疫情代表的则是另一个更加直接的挑战，并且导致商业信心大幅下降。近1/4的受访者已经开始考虑将其目前或者计划中的投资从中国转移到其他的市场。据信这一个数字在2个月内翻了一番。调查还显示，近 60% 的受访者降低了他们今年的收入预测，而大约1/3的人看到他们 们的劳动力在减少，大多数公司还注意到对供应链的负面影响，对采购原材料和部件或者是交付成品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欧盟商会表示，中国市场对许多受访者来说已经失去了很大的吸引力。该研究还强调，企业需要为未来冲击的可能性做好准备，特别是欧盟中国关系恶化的前景。另外，财新传媒集团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四月份是 36.2， 而上个月则是42，这是从2020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当时中国的经济因为第一轮全球新冠病毒爆发的冲击而陷入了瘫痪。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德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乌克兰战争和中国清零战略的冲击，请听法广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介绍。
据德国联邦统计署周三公布的消息，乌克兰战争的经济后果和中国部分地区严格的新冠清零战略给德国三月份出口带来打击，德国对俄罗斯的出口更是猛烈下滑。由于制裁和其他出口限制，德国三月份对俄罗斯的出口与上月相比下降 62.3% 至9亿欧元，从俄罗斯的进口仅下降 2.4% 至36亿欧元。俄罗斯主要供应原材料和能源。德国对美国重要市场的出口增长了 3.2%， 达115亿欧元，但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 4.3%， 为91亿欧元。中国是德国制造产品最大单一市场，德国产品最重要的销售地区是欧盟。今年三月，德国共出口商品1206亿欧元，与去年同比增加了 8.1%， 进口增长 20.3%， 达1174亿欧元。但德国工业界现在担心出口经济会出现螺旋式下滑。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约阿希姆·朗表示，由于乌克兰战争和中国政府的清零战略，乌云笼罩着德国经济，全球供应链已经承受着巨大压力，天然气禁运也像达摩克斯利剑一样威胁着企业，其社会、经济和安全政策后果是无法估量的。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88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加入到预定除牌的名单，这是整体名单增至128家。据法广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最新一批预摘牌的公司包括京东、拼多多、 B 站、网易、携程、科兴、华能国际、中国铝业、东航、南航、中国移动、腾讯音乐、小鹏汽车、未来汽车、汽车之家、华住、中通快递等。据香港业界人士李振国估计，中期短期内会寻求回流香港。朝鲜的白领员工被派到全国各地农村为下一场旱灾做准备，请听罗拉的介绍。
法新社引述朝鲜劳动新闻周三的消息指出，朝鲜企业白领员工和工人被派遣到农村，帮助各地农民在田里浇水，分发抽水设备，在干旱地区开发水资源。但是朝鲜的官方报道并未提及旱情造成的损失，只是强调此举是为了减少当前的干旱情况，为即将到来的其他自然灾难做准备，以避免粮食欠收。朝鲜的干旱天气会持续一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此前要求采取措施，改善受到国际制裁、新冠疫情和干旱气候引发的粮食短缺状况。朝鲜从2020年初关闭边境至今，只在今年年初接收来自中国运来的物资。金正恩当局日前宣布境内没有任何新冠确诊病例。分析指出，朝鲜数十年来集中资源大力研发核武，无力发展经济和农业，加之干旱和暴雨等极端气候的影响，让朝鲜经常出现粮食短缺状况。在1990年发生的饥荒造成10万多朝鲜人被饿死。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估计，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朝鲜仍有1100多万人营养不良，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这里是巴黎，以上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超过70天，战火依然在燃烧。俄罗斯周三突然宣布，从周四上午开始在马利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周围实施为期3天的单边停火。莫斯科的盟友白俄罗斯于周三开始进行突击军事演习，而莫斯科也在当天宣布其军队在欧盟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模拟发射了具有核能力的导弹，引发高度的关注。由于俄罗斯每年5月9号的二战胜利纪念日将至，基辅和北约都在猜测，由于亲乌的战争陷入了僵局，俄方是否届时会调整新的战略目标，甚至正式宣战，这些都是目前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话题。首先，在对重要的战略城市马里乌波尔亚速钢厂进行了一番密集的猛烈轰炸之后，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周三突然宣布，俄罗斯武装部队将在莫斯科时间5月5号、6号和7号上午8点到下午4点，从马里乌波尔的钢厂所在地开设一条人道主义的走廊，以疏散平民。对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后就被困在钢铁厂内部的地下通道里的乌克兰人，终于可以再见天日，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该市的市长周四呼吁，在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的帮助下，继续疏散城市的居民，以拯救每一个人。但是乌克兰的军队周四就宣布，虽然俄方宣布了单方面的停火，但是亚速钢厂的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也正在试图歼灭到该厂的最后一名守卫。与此同时，俄军周三继续在乌东展开攻势，同时也打击了该国西部的众多目标。另外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莫斯科的盟友白俄罗斯国防部周三表示，在乌克兰北部边境当天开始进行突击的军事演习，来测试其军队的反应能力。而莫斯科同一天晚上也宣布，其军队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加里宁格勒模拟发射了具有核能力的导弹，100多名士兵参加了这次演习。俄罗斯的国防部说，作战的部队还练习了辐射和化学污染条件下的行动。由于俄罗斯在2月24号向乌克兰派兵后不久，就将其核力量置于高度警戒状态，曾经引发全球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担忧，所以周三传出的这个消息自然不容忽视。而且还有人目击到，在莫斯科的红场5月9号举行的二战胜利日的阅兵之前，一架被称为末日飞机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核战指挥专机在莫斯科的郊区低空飞过。根据英国地铁报的报道，这架所谓的空中克里姆林宫的伊留森80型飞机据信当时正在参与阅兵的彩排，这是这架飞机2010年以来首次在这项活动中现身，时隔12年后再度出现，也被视为是普京要警告西方国家不要进一步的干涉乌克兰战争的一个讯号。有分析认为，一旦发生核武攻击，普京就将在这架苏联时期建造的巨型飞机上统治全俄，并向部队下达命令。俄罗斯的塔斯社还报道，5月9号在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仪式，庆祝苏联在1941到1945年的卫国战争中战胜纳粹德国77周年。根据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全俄当天将有28个城市举行游行，参与的人员达到65000名，还将出动飞机460多架，届时空中的阅兵部分将有77架固定翼和螺旋旋翼的飞机受阅，象征胜利的77年的岁月。纽约时报报道， 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虽然夺得了乌东、乌南的部分土地，但是包括像斩首基辅政权等外界原先以为的目标多半都没有达成。所以西方国家开始担心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会透过向来有阅兵发表重大军政谈话场合的二战胜利日，让战事升温。英国的国防部长华勒斯上周就曾预测，普京或许会借着庆祝二战战胜纳粹德国的机会，将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改为正式向乌克兰宣战。不过呢，克里姆林宫已经驳斥相关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一些军事分析家也认为，总动员会在俄国国内引发很大的反弹。美国的堪萨斯大学俄国东欧和欧亚研究中心的客座助理教授杜萨提分析认为，普京届时应该会走最保险的选项，并且宣告俄罗斯目前在乌东顿巴斯地区已斩获的土地为初步的胜利。乌克兰方面则示警表示，俄罗斯甚至打算在乌国境内的占领地区也要举行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其中就包含马利乌波尔。乌克兰的军事情报局表示，俄方已经在清扫马利乌波尔的市中心的街道，以便届时把当地营造成庆典的核心。所以刚才提到的俄军宣布三天单方面的停火与这个庆典之间是否有关系，相信谜底很快就可以揭晓。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这里是 FFE，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五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解放报》、《费加罗报》和《法共人道报》一致将法国立法选举前社会党与极左翼政党接近组成联盟作为头版头条，《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以印度和巴基斯坦连日来的高温天气作为开篇主题，提醒关注迫在眉睫的气候升温挑战。财经报刊《回声报》则重点报道欧洲联盟推动逐步落实俄罗斯石油禁运的方案。关于中国，《回声报》简短报道中国面对美欧各国不断加码的对俄制裁措施表现出的谨慎，以及中国封城防疫措施推动国际市场金属价格回落的效应。法国社会党4日与极左翼政党法国不屈服达成联手参加今年6月的立法选举的协议，这意味着长期分裂的左翼阵营正向组建大联合的方向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各报对此作出不同的评述。法共人道报头版以醒目大标题肯定左翼阵营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认为社会党与法国不屈服党与法共以及环保党联合迎战立法选举，这个转折宣示左翼阵营正形成一个新的重心，回归左翼的根本价值。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头版以法国不屈服党领导人梅朗雄与社会党领导人福尔的合影作为背景图片，醒目标题写着一切都变成可能。该报的社评文章肯定左翼政党走向联合的历史性意义，但认为这是否是大写的历史，现在断言还为时过早。鉴于这项联合中各方保持自主，并未制定共同纲领，因此尚需谨慎看待。文章作者尤其针对法国不屈服党质疑欧洲建设的立场指出，眼前的乌克兰战争使得欧洲议题变得更为突出，欧盟正重新凝聚力量，未来十日需要能进一步团结一致，而法国左翼政党正团结在一个质疑法国执政左翼的欧洲政策的政党周围。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在头版大标题中写道，梅朗雄让绿党和社会党臣服于极左翼力量。该报的头版社评文章嘲讽法共与社会党在法国不屈服党领导人梅朗雄面前卑躬屈膝，指出总统选举之后，右翼政党极力低调，生怕被与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混为一谈，而左翼政党却在与极左翼和激进立场的代表人物谈判。不过让文章作者不安的显然还不是该联盟60岁退休的主张，或者在欧盟条约上模棱两可的立场，而是该联盟在伊斯兰教影响的宽容态度上。乌克兰战争仍在继续，美欧不断提升制裁压力，希望迫使俄罗斯停止战争。 欧盟委员会四日向成员国提交逐步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的方案。回声报驻上海记者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在制裁措施中迂回的谨慎立场。由于美欧国家的制裁，俄罗斯正增加向中国和印度出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普京呼吁让俄罗斯出口逐步转向南方和东方的快速增长市场。文章指出，但这种转向并不容易落实，尤其是天然气出口，将原本输送欧洲的天然气转向需要大兴土木，修建港口和输送管道。至于海陆运输石油，风险和价格都更高，而保险公司不愿担保俄罗斯货物。印度毫不掩饰地想利用目前的价格优惠的俄罗斯石油，但中国还在观望。今年首季，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同比减少了 11%， 今年三月的进口降幅为 14%。 中石油、中石化等国营企业担心触犯西方的制裁措施，目前都没有新的采购行动，但都继续遵守已经签署的合同。那些非国营的炼油厂暗中购买价格十分便宜的俄罗斯石油，其中一家企业向《金融时报》表示，他们接过了公营原材料买家的配额。这些所谓公营买家代表中国，他们大部分都没有签署新的进口合同。私营炼油厂大部分都在山东，可以利用某些俄罗斯厂商的灵活付款方式，尤其是可以用人民币支付。但这些非国营炼油厂产能有限，购油量也有限。另外，中国新冠清零政策也使得运输受阻，市场需求降低。俄乌战争一度推动国际市场金属价格飙升，但市场价格目前开始回落。铝的价格自三月以来已经跌落 24%， 每吨价格已低于3000美元。回声报文章解释指出，俄乌战争以及能源价格高涨虽然推动金属价格不断走高，但中国的封城防疫以及工业生产放缓带来金属需求不再强劲。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桑宇编播的聚焦非洲，话题是马里终止了与法国和欧洲的防务协议。
各位听众大家好，马里军政府5月2号对该国与法国及其欧洲伙伴签署的防务协议予以谴责。军政府发言人阿卜杜拉·马伊卡上校在当晚电视新闻宣读文稿时对法国提出两点指责，一是法国当局单方面决定暂时终止与马里军方的军事合作，二是近几个月法国军方飞机多次侵犯马里领空，是对马里主权的公然袭击。马里外交部召会法国当局，半年后将正式退出与法国及欧洲伙伴签署的防务协议。法军与欧洲伙伴在马里的军事存在将被视为非法。上述防务协议涉及三个文本，即2013年关于法国在萨赫勒地区执行巴尔可汗反恐行动的部署协议，2014年法国与马里展开的结构性军事合作协议，参与塔库巴特遣部队行动的欧洲特种部队地位附加协议。该特遣部队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法军指挥下在马里北方开展反恐行动。事实上，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在今年2月中旬已经宣布从马里撤军，并制定了一个用4个月到6个月时间与联合国和马里共同协调逐步撤军计划。但伴随巴马科与巴黎紧张关系进一步加深，马里新政权又要求法军立即撤离。其实，法军从2021年底就开始逐步撤离马里，当年已关闭基达尔、泰萨利特和廷巴克图的基地。尽管马里对巴尔可汗反恐部队撤离提出警告，但撤离行动正按原计划进行中，目标是在八月之前将2400名法国士兵完全撤离格西、高和梅纳卡基地。一位法国消息人士对《世界报》表示，马里此次谴责双方防务协议的真实意图令人怀疑。这一谴责发生在法军从北 北部格西基地撤离数周后，而在此期间，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精心策划了一场旨在抹黑巴尔可汗反恐行动，指控法军在马里格西基地屠杀平民的虚假信息宣传战。4月19号，法军从其驻马里主要军事基地格西全部撤离，与马里武装部队完成了正式交接。该基地曾经驻守了300名法国士兵。第二天，推特上一个叫迪亚拉的虚假账号发布了一条信息，警告将播放法军在格西基地万人坑掩埋平民尸体的视频。该账号随后发布了一张埋在沙土中的模糊尸体照片。为回应这个推特账号的指控，法军破例公布了一个由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在视频中，人们可以分辨出11名身穿军装的男子围绕着一个万人坑，其中一些人在挖沙子，并掩埋了十几具尸体。据《世界报》报道，这一场景是在马里北部拍摄的，距离法军两天前离开的格西军事基地不到4公里。这段航拍视频的图像质量无法确定尸体周围人的皮肤色素，但迷彩服与马里军队的迷彩不符，法国军方认定他们是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的人。据法国总参谋部一位官员称，这些信息得到了地面情报人员的证实。他说，我们的任务仍然是打击武装恐怖组织，而不是监视瓦格纳，但我们怀疑在我们离开格西高地之后会发生一些事情，因此有所准备。他说，当我们在4月20号晚10点06分看到第一条推文提到法国人对马里人民犯下了罪行时，我们对自己说，这是信息战的第一幕。第二天中午左右，出现了第一张照片，那是第二幕。这个自称马里爱国者政治分析家迪亚拉的账号配文说，这是法国人离开格西基地时留下的，我们不能保持沉默。第三幕发生在4月21号下午，一个法国侦测传感器观察到十几个高加索人和一支马里武装小分队抵达格西基地。当晚9点55分，航拍显示一小群士兵，可能是马里人，在星空下睡在帐篷旁边。法军公布的航拍万人坑现场，除了少量的铲子，我们可以分辨出一个人在拍摄，他的位置和动作与迪亚拉发布的照片相对应。第二天，法军公布了航拍视频，俄罗斯雇佣军联手马里军方制造的法军万人坑掩埋尸体虚假信息被戳穿。马里政府于4月27日作出激烈反应，指责法国军队进行间谍活动、颠覆活动，侵犯了马里领空。法国军方认为，马里终止与法国及欧洲盟友的防务协议，是对这起信息造假被戳穿事件的回应。这是俄罗斯雇佣军几个月来与马里军政府一起制定的信息战略的延续。他们需要让虚假信息战略持续，以便在马里煽动反法舆情。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播出的是安德烈编播的专题节目，话题是欧洲的石油禁运为什么会让俄罗斯感到疼痛。
各位听众，如果欧洲联盟能够最终说服匈牙利回心转意，欧盟将很快对俄罗斯原油实施禁运，让普京为乌克兰战争付出高昂的代价。根据欧盟委员会建议，最迟2022年年底，欧盟将对所有通过陆地或输油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原油及精炼油实施禁运。欧盟27个成员国必须一致通过对俄制裁的决定。在前五波发起的欧盟对俄制裁中，所有成员国都投了赞成票。以禁运石油为核心的第六波制裁方案提出后，布达佩斯当局周三表示拒绝接受目前的形势。乌克兰则严厉指责匈牙利此举形同战争罪的同谋。在欧洲可能禁运俄罗斯原油阴影下，在纽约油价在星期三飙升，布伦特原油上升近 5%， 收于 110.14 美元，为两周半以来的最高纪录。以制裁能源为核心的欧盟第六波制裁方案，专家认为攻击了俄罗斯经济的真正引擎。 朝闻者照旧可以指出，在煤炭制裁之后，欧盟采取的是简单可行的措施，避免抵制战前进口量超过 40% 的俄罗斯天然气，而黑金只占欧盟购买量的 26%。 的确，对欧盟成员国来说，断绝俄罗斯天然气比禁运石油要复杂得多，因此欧盟选择禁运原油，而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率先行动。最近几周，来自西伯利亚的原油已减至其需求的 12%， 而战前则高达 35%。 还需要指出一点，战前仅仅销往欧盟的原油就占了俄罗斯所有出口收入的 20%。 然而欧盟27国禁运俄罗斯石油并非没有代价，德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生态学家哈贝克周三警告说，原油价格可能会大幅上涨，专家们正在评估禁运将对欧洲造成的损害。隶属于法国政府的经济分析中心估计，停止俄罗斯油气进口，包括天然气，将使法国的国民收入损失 0.15% 至 0.3%。 而对于相当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德国来说，损失会更大，约在 0.3% 和 3% 之间。第六波禁运的目标为的是更加削弱普京政权，效力会如何呢？须知俄罗斯超过一半以上的原油收入来自欧盟，欧盟国家在2021年前为俄罗斯带去了700亿欧元的收入，比天然气收入高出4倍。在新冠疫情和亲乌战争发生以前，销往欧盟的原油占了俄罗斯所有出口收入的 20% 和1/8的预算收入。欧盟禁运俄罗斯原油是渐进性的，因此莫斯科最初的损失是可能有限的。与此同时，禁运石油应该引发原油价格飞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宣布禁运决定，布伦特原油价格在一天内就上涨了好几个美元，达到了110美元。自今年年初以来，每桶原油的平均价格为100美元，而2021年为71美元。每桶原油超过100美元，每过一周就会给俄罗斯公司和国家带去一笔宝贵的额外收入。根据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数据，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德国、意大利、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已经从俄罗斯购买了价值超过120亿欧元的石油。除此之外，如果欧盟禁运原油方案落实，莫斯科将会转向其他顾客，首先是原油吞吐量巨大的中国。其主席习近平已宣布，中国与俄罗斯的友谊无上限，但中国很难消化掉欧盟禁运的部分，并且据说中国的炼油厂正以非常大的折扣购买俄罗斯原油。最重要的是，根据彼得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说法，随着中国封城导致的经济放缓，全球对原油的需求节奏从现在起到年底应该会刹车，市场需求将会平衡，每桶原油的价格可能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政权可能遭受巨大的破坏性的收入损失。不过仅仅依靠原油禁运不会让普京在乌克兰退却，恰恰是一系列触及金融和获取科技的制裁逐渐使俄罗斯经济窒息。还需要指出的是，欧盟禁运俄罗斯原油尽管自身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一个不容置疑的好处是减少欧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从而废除了莫斯科对欧盟的一个强大的行动杠杆之一。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节目，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学生时代曾经参加过八九天安门运动，父亲被中共体育总局官员活活打死，现今可说到德国避难的中国红二代的杨伟东先生。杨伟东曾经采访过500多位中国独立思想家、学者、自由主义分子，更引人注目的是杨伟东愿意以牺牲色相 全身全裸表演的前卫性的行为艺术，来表达他反对专制、抗议中共的打压民主。杨伟东今年五月带来自己在德国刚出版的一本中国民主新书来到巴黎，拜访民主运动老友，并做客本台法广的中华世界节目接受我们的采访。杨伟东先生，介绍一下，谈一下你自己好吗？
杨伟东啊，听说你好像是一个根正苗红的这个中国大陆的红二代啊，那可不可以简介你一下自己呢？而且好像你的父亲是被活活打死的，怎么回事？
这红二代呢，是我父母是红二代。这对于红二代的界定呢，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这些高干的这种。高干子弟的对红二代的界定呢，就是说他们认为的红二代是应该是部级以上的，但是呢，就是说这种中层的这些干部啊，中层偏高一点的干部的这个子女呢，认为呢，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只要是参加当时的共产党，就已经就算是红二代了。我的母亲呢，都是属于中层的这共产党的这种官员。我的祖父呢，是那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后来就是。在那40年代，后来就等于说是国共开战的时候，那时候敌视的，所以后来呢，那个在中共建政之后呢，就是建政没几年吧，就是第一批的那个革命烈士那个颁布那个证书的时候呢，我的祖父呢叫杨子才，他是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嗯，
在那个40年代呢，上个世纪40年代国共争斗过程中呢，他离世了。离世以后，就是在1950年代吧，就是中共的那个第一批烈士的发这种证书呢，我父亲就是第一批，所以呢，就是说所谓的这种红二代的这种传承是从这儿开始。我的父亲呢叫杨克同，我的祖父杨子才去世，就是离世以后呢，他从小到大到大学都是一路都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这么一个科技知识分子嘛。我的母亲呢叫薛云贤，我的父亲和我母亲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就所谓的就是那个延安保育院这套系统上来的这培养出来的这些孩子，所以呢就是我的家庭就是这么一个家庭，我也是在这个家庭里长大的。但是就是说我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在那个1989年，我全程参加了这个，作为当时的学生，但是我们没有那些领袖们领悟的深刻，我们只是参与了，就是带着一种热情参与了这个整个这个八九的这个学生的这学生运动。而且就是说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就是在六四结束之后，大学里边就是他的那个一个月的反思的这等于说在整段这个运动当中呢，我拒绝参加了这个写这反思材料，包括他的这个整个读书看报，完了以后互相揭发，完了以后这场运动我就拒绝参加，最后他是给我开除了，我就等于说把我推向社会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就是说那个每个师范学生都是有定额的一些补助的，最后就是我因为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档案嘛，从小学开始这档案就建立了，一直到大学，就是这个档案我必须要拿出来，这个就费了很多周折。完了以后我的母亲呢是那个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现在那个2000年以前叫中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我母亲是在训练局医务处医务监督组的组长，她是当又兼任中国国家体操队医务组组长，她就是随队医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她就开始抵制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遭到了就是政治上各个方经济上各个方面包括学术上的这种打压，对我母亲一直到退休这个打压还没有停止。当时我母亲就在整个体育系统当中医术很好，也有很多很高的威望，但是就是说她不服这种打压呢，她就一直在申诉，就体制内申诉。到了2007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前，那个国家体育总局呢就害怕我母亲在2008年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就是在2007年9月25号，他们来了8个就是我认为是壮汉啊，就比我还壮的这种壮汉，完了以后到我们家里面，就其实那种状态就跟现在的上海是一样的恐吓，对吧？这种完了肢体上的这种冲撞， 因为我父亲是刚动完一个脑颅手术，在家休养过程当中，那个完了以后被打了，被打以后休克以后住院了，在同年12月2号离世了。
嗯，
其实他们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说当时那个我的母亲认为，就是啊，现在的共产党跟过去的共产党不一样了。我为了说明给我母亲，也告诉她，共产党的性质从他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一样的，他不可能是今天的共产党跟昨天的共产党不是一个党，而且就是说，一直在洗脑过程当中过。我母亲就是这么被洗红的，所以就是说我做这个采访工作，其实也是让我母亲逐渐的看到，就是说过去就是他们的父辈那一批人为了信仰加入共产党，完了以后为中国，好像为中国人民去做什么事情，完了以后这是他们的一个理想。但是建国之后，这个理想他们最后发现他们被骗了。因为就是说整个参加，就是在20-30年代的知识分子支持共产党，不是共产党提出来的这种追求自由民主，包括西方式的民主、美国式的民主，他们都相信了。等建国之后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理想，而且他们也是执政党，也没有去，这样他们发现被骗了。这其中就包含了，就是说跟那个这个其中，这我母亲的长辈当中就有我的表哥的这个父亲，李元朝的父亲，那个他们都是同一辈人。李元朝的父亲叫李干成，原来是上海市的副市长。整个这个他们都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才参加共产党的。共产党在30-40年代就是打着这种旗号，整个愚弄了整个全中国人民。
好，你在中国就采访了大概500多位这个中国的独立思想家，有自由主义分子啊，还有包括甚至一些左派的这个名人，像司马南，你谈一下好吗？
因为我在那个从2007年我父亲被打以后，一直到我离开那个中国这个10年，2007到2017这10年当中，我采访了530个。有思想家，有这个学者，有科学家，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530个人。但是就是说，这个我有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你需要什么？在这个530个人当中，85%需要的就是自由。
嗯，
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也有很多拥护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占3%左右。其中最有名的，你比如说像何作修，像这个司马南，就是这些人呢，就是说他的最后就是说，
极左派了，
像这个司马南，他的需要是什么呢？他需要一个平台。那个像何作修呢，他需要一个，就是说，为全中国人民贡献他自己这种力量的这么一个环境。这是何作修的一个，但是就是说。整体上来讲，我认为就是说追求自由和民主是整个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向。
嗯，
因为就是说从统计学角度来讲，150个人到300个人是一个大样的社会调查，我采访了530个人，就等同于现在这个采访到500多人以后，就他可以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不分职业的去划分什么了。这已经完全就代表一个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一个他的心声吧。这是一个，我认为这是这个真实的东西，现在在我个人手里面。因为我在这个从2011年到2014年，我出了4卷6册的访谈录。现在呢，就是从2017年从中国出来以后呢，现在我和法国的那个，就是当时我们在广场也是一个好朋友吧，就是这个当时的学生领袖那个王龙蒙先生呢，我们一起开始等于说是重新策划在海外的学者、知识界、思想界的这些流亡，包括流亡的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对他进行一个采访。
那个书出来什么时候出来的
啊？那个我这个书呢，我正在编辑当中。因为现在在海外采访呢，就是说比国内的那个频率要低，因为 啊，我这个书名叫《立此存照：500个中国人的心灵记录》。所以就是现在呢，就是因为在海外采访呢，就是每个人都比较零散，而且有些国家人多，有的国家人少，这样来讲我们需要有一个周密的这么一个策划和安排。完了，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在欧洲这一部分已经采访了6-7个了，嗯，包括你像那个杨炼，你像那个贝良勇，像那个新疆的吧，穆斯林的这么一个维吾尔大会主席艾莎多利坤，这我们都采访了，而且是现在的采访在今年的5月、6月还有很多人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序列当中吧，现在是这样。
好，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感谢旅居德国的中国民主前卫行为艺术家杨伟东先生做客本节目接受采访。由于时间有限，本次只播出采访杨伟东的上集，下集敬请待续。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今天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风光》，要介绍法国著名的景点圣米歇尔山，由罗拉编播，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由远处眺望到近处观看，坐落在诺曼底的圣米歇尔山如同在海面上拔起。潮涨潮落时，这座孤岛景观壮丽，每年吸引超过25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天主教朝圣者。在10年前的7月，法国结束了恢复圣米歇尔山海中岛屿的巨大工程。随着法国新冠疫情逐渐结束，在2022年4月复活节游客重返，预计在5月的耶稣升天节和6月的圣灵降临节期间，在圣米歇尔山上狭窄的小路上纷至沓来的游客会擦肩接踵。圣米歇尔山位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交界处的近海，山丘直径不到1公里，海拔88米，山顶上圣米歇尔修道院高耸，由岩石、房屋、城堡和修道院组成的中世纪建筑群，成为排在耶路撒冷、梵蒂冈之外的3大朝圣地。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以来，圣米歇尔山成为法国接待最多到访游客的景点之一。圣米歇尔山建筑起源于709年，当时位于诺曼底的主教欧贝梦见大天使圣米歇尔，在大天使的圣意下，欧贝主教于709年命人在当时被称为的同步山上的岛上建造了一座教堂。公元966年，在当时诺曼底公爵的要求下，一些教士来到这个矗立在圣米歇尔海湾的花岗岩石上，他们盖起了修道院，随后圣米歇尔山逐渐发展起来。圣米歇尔山这个建筑群的完成可谓是个奇迹，当时主要依靠从朔西岛运来的花岗岩石块，经过雕琢后再运往山顶，逐渐建成教堂、钟楼、修道院等，成为最具神话色彩的中古世纪工程。修建圣米歇尔的整个工程经历了数个世纪才有现在的面貌。罗曼修道院的教堂部分以及周边的建筑群从11到12世纪完成，内院部分则在13到16世纪期间修建。在岛上几乎以宗教为主的建筑中，有在14世纪为应对英法百年战争而建造的军事工程，这就是外围的小村落。几个世纪以来，圣米歇尔一直是著名的天主教的宗教朝圣地，和罗马以及圣雅各布孔波斯泰尔之路并列为中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朝圣目的地。 圣米歇尔山接待信徒进行祈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没有改变过。尤其是在2011年，耶路撒冷修道院的修士们来到圣米歇尔山居住，继续这个宗教传统。圣米歇尔山成为法国境内的13座圣城之一。随着时间的流失，伴随着到访游客的增多，以及圣米歇尔山海湾盐化日益加重，圣米歇尔山因大海潮出现的海上孤岛的风貌几乎完全消失，因此法国政府经过20多年的调研和施工，于2013年的7月完成了恢复圣米歇尔山与保护当地海湾生态的工作。现在在圣米歇尔山附近的库艾农河口湾筑起了拦截沉淀物的堤坝，并在附近搭建了新的停车场。在拆除了原本位于圣米歇尔山山脚下的停车场和通往景点的堤坝后，就不再阻碍海水的流动，新建立了连接的吊桥。经过修复的圣米歇尔山终于重回海洋。现在只要有中等海潮，海水就会将圣米歇尔山包围，使得圣米歇尔山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中岛。这样每次持续几个小时的奇景让人着迷。一位居住在圣米歇尔山的居民表示，这里每天光线随着时间变化，有种生活在天上的感觉。每次当我打开窗户，眼前的自然海景如同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特奈的画作。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海天之间的圣米歇尔山。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感谢您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再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莫斯科方面宣布从今天开始单方停火3天，允许马利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平民撤离。乌克兰方面则宣布亚速钢铁厂的战斗仍然在继续，俄军也正在试图歼灭该厂的最后一名守卫者。纽约时报透露说，乌克兰方面之所以击毙了许多俄罗斯方面的将领与美国分享情报有关。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访问英国，两国将签署安全保障协议。新西兰外交部长指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是一种关系的失败。欧盟在中国的商会表示，中国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导致中国对欧洲公司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财新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工业采购指数4月份降为36.2，这是2021年2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德国出口贸易受到乌克兰战争与中国清零战略的冲击。听众朋友，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我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是《乌松巴塞雷霍斯》，玫瑰花都上哪去了？这首歌是由马黑翁·亨巴和迪耶勒·巴西尼联合演唱的，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在歌声中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À l'ombre de Kiman, nous allons nous prendre au jeu du monde. Nous reverrons les heures du choix qui tendent sur les ondes, qui grondent dans son jardin, qui frondent sur la route, qui osent à travers moi, qui grondent sous mon doute.L'amour passe en sifflant devant moi, mais sa flèche est à l'ombre. Et sous les plaies ouvertes, je vois, et je rejoins la ronde. Allons voir si les roses poussent encore des sommets, nous parlent d'autre chose au-devant de qui sait.Allons voir si les roses poussent
sans corps et nous parler d'autre chose au devant de qui sait. I found love, but how my skin was torn. Roses seldom grow without a thorn. Our wounds heal, bathed in the spring of words. When sung lonely with the birds.
Allons, voici les roses poussant encore des sonnets. Nous parler d'autre chose au devant de qui sait.
À l'ombre de qui ment nous allons perdre au jeu du monde.
RFI.